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25篇，通灵能力是否值得追求？那这个跟前面那个24篇一样，都是一般人会很感兴趣的。那奇异课程其实很少直接谈到这些主题，不管是轮回啊、因果业报，或者是通灵能力。好，那么他这个第一段一开始就说啊，这个问题的答复跟前一个问题其实是很相似的。好，那总的来说就是不要把它当真。好，在幻象层次可能有这个现象，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从实相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不是真的。好，所以他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通灵能力这一回事。但是无可否认，每个人都潜藏有自己尚未发掘的能力。那如果你的觉知力增长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发展出这样的能力起来。好，那其实你看了后面的文字之后会再更清楚一些。好，就是随着你的修炼，你的觉知力觉察力也都增强了。好，那么再说，因为心灵本来就是广阔无限的嘛，而且心灵原本就是一体的嘛，所以你透过通灵能力能够去知道说可能远方发生的事情啊，或者说过去或者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某人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呀，这其实原本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非常神秘的一种能力，或者说我们的心灵原本就应该有这种能力才对。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的小我的分裂嘛，相信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是有隔阂的嘛，所以才关闭了这样的一种能力而已。好，然后他也提醒你说，不管是怎么样的特异功能，跟你能够忆起自己的实相的时候的那种荣耀与惊喜来相比，简直是不堪一提。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这些算是修行路上的小花小草，那因为修行而自然而然生出来的一些千里眼或者是顺风耳的能力呢，而耽搁了前程。好，这个第一段很重要，也等于是统合了这整节他所要讲的重点所在。好，那下面他会接着更多的阐释。第二段呢，他说当然也有不少通灵能力与这部课程的精神是相符的。好，那怎么样跟他的精神是相符的呢？他写在这一段的中间。他说这个世界对天人交流所设的限制，正是让人经验不到圣灵的基本障碍，但是他的灵在从未缺席过。就圣灵跟上主 always 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里面，那只要你愿意去聆听的话，一定能够听见他的讯息。好，所以这个就是把通灵能力用在正确的方向，就是去跟圣灵接通。好，那总的来说，通灵可以做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然后乱七八糟，包括他所通到的讯息也可以是乱七八糟的，但其实不外乎就是接通小我或者是接通圣灵嘛。因为讯息的话基本上就是分这两段嘛。好，那么你这样去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通灵能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特殊性，或者说是神秘的色彩。好，那因为我们在学习一个人，不是就是为了从原本是通小我，然后转换成是原本 之后是可以接通圣灵嘛。好，那么是因为我们不听嘛。好，我们不想要真的去领受圣灵的讯息嘛，这会对我们的小我造成威胁，我们拒绝去聆听它，所以我们听不到，所以好像我们通不到它。但是其实是全凭你的意愿而定的嘛。好，而不是说它在一个很遥远很神秘的地方，好，你很难去到那个地方，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上主之师在学习过程中所练出的看似新颖的本领，好，就是这种通灵能力呢，可能非常有用，但是前提是要献给圣灵，然后遵照他的指示来用。那否则你可能把通灵能力拿去为小我服务嘛。好，然后他说就这点来说，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根本一点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如何去善用这样子的能力。好，那么你如果把这个能力本身当成是一种目的的话，那么不管怎么用都会妨碍你自己的心灵的成长。 所以通灵能力呢，它只是一个工具，那么任何的工具跟手段其实都是中性的，就看它为谁所用。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修行的目的的话，那你就会把一个幻象弄假成真的嘛，那这一定会耽搁你的前程嘛，或者说心灵的成长啊。所以他说呢，这些本领并不能为你证明什么，他不能够证明说你过去有何成就，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也不能证明你对未来有什么特殊的感应能力，也不能够证明你拥有上主的特殊的恩惠。好，所以我想这个关键字应该是在于这个特殊这两个字啊。好，因为你知道奇迹课程它主要是在讲这个特殊性嘛，好，就它谈小我主要是在讲这部分。好，那么这个是小我的核心，好，那所以小我也会很容易会去抓住这种通灵能力，然后来为自己戴上某个王冠，就是来证明自己非常具有特殊性。那也不可讳言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心灵圈里面一些会通灵的老师以我们观察到的确也有蛮多老师他会以这个来作为他自己的特殊性，好，然后甚至用这个可以去迷惑很多人，因为人们会觉得好像会通灵的人就是在灵性层次上面比较高的，但实际上你会不会通灵跟你的灵性层次高不高呢，没有一丁点的关系。好，那么这个是这一篇的第三段。好，那我们再跳一段来到第五段的最前面，他说即使是已经舍弃世间物质需求的人，仍然可能被通灵的能力所蒙蔽。好，因为小我的焦点他如果不投注在这个世界的话，他的存在就岌岌可危。 OK，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已经不能说是完全觉醒了，但是部分能够意识到说，哦，原来物质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快乐跟平安，所以他就往心灵的层次去追求，结果就求到了通灵能力上面去了。好，就被这个东西迷住了，觉得这东西好像很神奇或者很灵性。好，但是通灵能力它是中性的，它所通到的讯息呢也是中性的，不见得它通到的讯息就一定是对的。好，那么因为在这个心灵圈里面啊，其实弥漫着一股就是说盲性的氛围，或者说轻性的氛围，就说好像一些讯息如果是通灵来的话，大家就会不加检责的去接受，好像通灵来的讯息就是比较高级的，然后就是比较正确的，比较接近真理的。好，但是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好，那么但是在心灵圈外呢，就是又是另外一股浪潮或者是看法，也就是说只要是通灵来的能力，这都是怪力乱神，都不值得相信，好，没有经过科学验证。那这样这两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我觉得其实都不太对，好，那也都不中正，对啊，其实你应该是去看说不管这个讯息从哪来的，这不是很重要，好，那只是看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智慧，能不能帮助到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前面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奇迹课程宣称它是耶稣传的嘛，那如果它不是呢，不是对我来说会有什么影响，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他讲的东西可以帮助到我，就这样，很简单。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他说每个人所发展出来的每一种能力都有为善的潜能。好，就是能力这个东西啊，其实都是中性的，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好，但这个善恶并不是我们人间一般世俗所理解的善跟恶，它只是说是为小我所用或者为圣灵所用。好，那么中间第五句呢，他说我们过去习惯用通灵来跟邪魔相通，这个所谓邪魔其实就是小我的意思了，但是 这会助长小我的势力力量，那么它也可以为圣灵所用，充当传递希望跟疗愈的伟大工具，就是你利用这个心灵的能力去接通圣灵。好，那么他说那些发展出某种通灵能力的人呢，只不过是撤去了他们为自己的心灵所设定的一些限制而已。好，所以注意他是撤去限制，而不是获得某些你原所没有的能力或者东西，也就是说这种能力啊，是心灵本来自然而然就有的， 因为心灵是一体的，他为什么不能够去知道别人的想法呢？好，所以我们只是撤去了限制，也就是说我们放下了对分裂的信念嘛。但是如果说去滥用这些能力或者力量的话，本来是撤去了某些限制，却反而会再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限制跟束缚。好，那这个时候就是变成达到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好，适得其反的效果去了。好，那这个呢是他在这篇文字里面要提醒我们的。好，总归通灵能力呢，它是修行过程中可能会有的小花小草，那如果没有了，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好，然后它可能可以帮助你，但是有可能会害了你，好，看你是让它为谁所用。好，那这个是这一篇第25，通灵能力是否值得追求它的一个重点所在。